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一表示，当日拘捕了一名涉嫌犯有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54岁男子，并且说行动还是进行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多家媒体报道说，警方当日拘捕的是著名媒体人欧嘉伦，据信此案与立场新闻案有关。去年12月国安处拘捕了立场新闻多名主管，指责他们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迫使这家网媒当日停止运作。欧嘉伦曾经在多家媒体任职，包括在隶属政府的香港电台担任节目主持人长达11年，亦都曾经为立场新闻担任评论员。自从2020年6月30号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以来，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相继是宣布停止运作，高层编采人员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罪名是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初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50%的民众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度不满，满意者只有28%，创1997年9月以来的新低。资深新闻工作者分析说，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1.5年以来，多家传媒和公民社会组织相继结束营运或者是解散，传媒走向单一化，直接影响了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即将卸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表示，不评论欧嘉伦被拘捕事件，但强调新闻和言论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国安法规定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时候要维护受基本法保障的自由。预计将接任特首职务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亦都不评论欧嘉伦案，但说香港人在法律框架下有充分的自由空间。据英国《泰晤士报》星期日报道说，芬兰和瑞典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加入北约。首早前这两个北欧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的事件迅速提高了芬兰和瑞典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意愿。芬兰和瑞典的外交部长上个星期出席了北约成员国部长级会议，会后美国一名的资深官员说，这两国可能加入北约是那次会议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位官员说，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在上个星期说，北约同盟会欢迎芬兰和瑞典入会，但这个取决于这两国是否采取加入同盟的行动。观察人士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阻止北约东扩，但是入侵行动正是促使原本没有很大意愿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采取行动加入北约。莫斯科说，如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会调整军事部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北约以旧冷战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他还指责北约近年来是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星期四说，中国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与俄罗斯一起反对各国自行选择道路的权利，这个对整个北大西洋联盟构成了严峻挑战。由于俄罗斯迅速占领乌克兰的计划受阻，俄罗斯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指挥官，以进行对乌克兰东部的持续攻击。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位俄罗斯指挥官曾经在叙利亚和其他战区对平民是实施暴行。美国的官员在星期日确认，新任俄罗斯驻乌克兰军事指挥官是60岁的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将军，他是俄罗斯最有经验的军官之一。美国官员说，德沃尔尼科夫在2015年被派往叙利亚，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失败的部队，并且带领俄罗斯军队在那里留住一年。他因为在叙利亚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英雄，目前是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司令官。但是在他的指挥下，莫斯科军队被广泛指控轰炸叙利亚平民社区和医院，以试图阻止反政府军是推翻阿萨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之门节目上面说，没有任何将军的任命可以抹去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面临战略失败的事实， 因为他们没办法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迅速占领该国，并且推翻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沙利文说，一位将军将只是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罪行和残暴行为的另外一个作者。正如他之前所说，美国决心尽他们所能支持乌克兰人抵抗他，抵抗他指挥的部队。据一个名为巴基斯坦防务网站引述美国 The Drive 网站4月9号星期六的报道说，在星期五夜间有六架中国空军的运20喷气运输机途经土耳其空域向西飞向塞尔维亚。报道说，公开来源的飞行器追踪组织最先在伊斯坦布尔以北发现了这批中国的空军大型运输机。这些中国空军运输机后来被发现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有报道说，那些运输机向塞尔维亚运送的是中国制造的 FK3 地对空导弹。FK3 是中国红旗22地对空导弹的出口型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先前报道说，美国政府2020年就购买这些防空导弹，向贝尔格莱德发出过警告。据报道，塞尔维亚先前选择购买红旗22而不是俄罗斯制造的同类地对空导弹 S300， 一度令人感到惊讶。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导弹更加是便宜。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日转述了来自西方媒体的上述六架中国军机出现在欧洲的消息，说有观察家星期日说，这个可能是中国研发的大型运输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海外行动，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运输能力。《环球时报》说，中国官方还没有宣布这次运输行动，但是该报获悉那些运20喷气运输机确实进行了这样一次飞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在圣州开幕的时候呼吁在乌克兰举行复活节休战，为和平谈判腾出空间，强调领导人需要为人民的利益作出一些牺牲。自从大流行病以来，教宗方济各第一次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人群面前庆祝圣之主日的弥撒，他呼吁放下武器以开始复活节休战，而不是重新装载武器并且恢复战斗。他说，休战以实现和平，通过真正的谈判。方济各没有直接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他所指的是很清楚，他一再谴责战争和给予无辜平民带来的苦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一个半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反战运动。香港亦都有多个民间组织和大专学生响应，几名示威者趁星期日俄乌战争45日，分别到尖沙咀天星码头进行快闪示威，要求俄罗斯立即撤离乌克兰。警方派出10多名警员到场监视，警告示威者可能违反防疫限聚令。有大专学生表示，担心警方可能作出拘捕，仍然希望企出来呼吁港人支持国际反战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正式下令，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由东南北三方兵分多路入侵乌克兰。俄乌战争到星期一，即是4月11号踏入第46日，造成数以千计乌克兰平民丧生，尤其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20多公里的小镇布查，日前在俄罗斯军队撤退之后，乌克兰政府在当地发现数百名平民死亡，有些死者带有枪伤，双手被绑在背后，另有尸体被焚烧或者是埋在乱葬岗，被称为布查惨案，引发欧美多国严厉谴责，并且向俄罗斯实行新一轮最严厉的制裁。全球多个国家地区不断发起声援乌克兰的反战行动，香港亦都有多个民间组织和大专学生响应，几名示威者趁星期日，即是4月10号俄乌战争45日，先后到尖沙咀天星码头进行快闪示威，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撤离乌克兰。在防疫二人限聚令之下，两名无国界社运成员谭先生和林先生在天星码头五支旗杆下举起反战标语和高呼口号。
俄罗斯立即撤军，人道支援乌克兰人民。
警方在示威行动开始之前已经派出十多名警员到场监视，警告示威者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更多人聚集，违反防疫限聚令，又登记两名示威者的身份证等个人资料。无国界社运成员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政府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相当暧昧，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应该予以谴责和阻止。他坦言香港的反战声音是微弱，而且要面对警方的压力，但是仍然希望呼吁更多香港人关注反战的声音。
我哋面對嘅就係、是、戰爭帶嚟即係人民嗰個嘅災難啊，每日都有人死嘅啊，咁每日都有即係反戰嘅人係被壓迫嘅咁樣，咁所以就我哋覺得要繼續發聲咯，唯有即係多聲音相係微弱噶啦，即係只能夠兩人企出嚟，咁但係只能夠咁做咯，我哋可以做嘅就盡量去做啦。
无国界社运成员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针对他们两名成员和平示威的布防完全是不成比例，他认为当局没有必要对和平示威施加压力。林先生又表示，对于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可能在乌克兰犯下多项战争罪行，包括布查惨案等等，他认为应该成立国际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即调查啦，即任何的杀戮，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杀戮都是不能够接受的，应该要受到谴责的，是的。即係我同時覺得咧，今次嗰、那個衝突咧，即係亦都關乎到即係嗰啲唔同嘅大國之間嘅即係嗰啲競爭啊，嗰啲爭奪，尤其係即係一方面係俄羅斯嗰、那個即係聯盟啦，那個安全聯盟啦，另一方面就係美國為首嘅北約啦，咁佢喺針對即係東歐啊、中歐啊。嗰度即係有啲地緣政治嘅競爭，咁呢啲都係要需要即係唔應該用戰爭嘅手段，即係特別係針對平民嘅手段去解決呢啲紛爭。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同埋成員余偉斌隨後到天星碼頭閘口位置，手持一束黃色玫瑰同埋烏克蘭國旗，為戰爭中喪生嘅平民默哀一分鐘。佢哋高呼反戰口號嘅時候，被在場戒備嘅警員發出警告：
俄軍滾出烏克蘭！
呢個警方嘅呼籲咁。在天星
碼頭出面的
市民裏面，甚至在保護的地方進行多於兩個人的軍群眾的聚集，違例者可遭檢控和罰款港幣50元。
不是我們最尾那句的了，其實咁給和平一個機會，
給和平一個機會。
周家發表示，他們的示威行動是向公眾進行反戰宣傳，由2月24日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之後，已經整整45日，戰爭已經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喪生，傷者不計其數，並且造成數以千計人口級的國內和國際難民在戰爭中遭受包括必要藥物、食物和飲水等物資匱乏，亦都遭受歧視、強暴，同家人分離、家園被毀或者其他痛苦的更加是不可計數。周家發表示，社民連支持烏克蘭人正義正當的自衛抵抗，亦都支持俄羅斯境內反對獨裁者普京和他政治盟友的反戰運動。他都呼籲香港人支持國際反戰運動，
強烈咁樣譴責俄羅斯喺烏克蘭犯下嘅種種戰爭罪行啦，同埋佢用呢個虛假嘅藉口咧去發動今次嘅戰爭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其他市民都可以留意到呢件事啦，因為即係件事已經拖得好長啦，但其實人嗰度烏克蘭人佢哋受嘅苦難咧係並冇因為咁樣而減少到嘅。咁因為媒體都會有一個慣性啦，啲嘢發生太耐都未必會想再報啦，市民見到都可能已經有啲感覺有啲麻木啦，咁我哋希望呢可以喚醒返佢哋知道更多而家戰爭入面嘅一啲嘅細節啦，同埋呢就重新喚起返佢哋對於呢個俄烏戰爭嘅關注。
社民連成員余偉斌表示，對香港人來講，俄烏戰爭可能是遠在天邊，但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反映以強凌弱、以眾凌寡的侵略方式，造成國際關係倫理的危機，將來可能會影響香港。
所以香港人都應該要挺身而出，是要聲援烏克蘭的人，同埋要反對俄羅斯的暴行，支持俄羅斯境內的反戰運動，因為他們亦都是受俄羅斯呢個極權政府咧鎮壓得好犀利，已經超過15,000人被捕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作為喺呢個國際嘅嗰個社會世界公民的一部分咧，香港人咧都唔好忘記咗呢個身份，都應該要企出嚟係聲援同埋支持，甚至以實質嘅行動去支持烏克蘭嘅嗰個抵抗。
化名阿貓同埋 H 同學嘅兩名大專女學生，亦都喺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杆下自發參與快閃示威，聲援烏克蘭。佢哋手持標語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被大批警員包圍，警告佢哋可能違反防疫限聚令，並且登記佢哋嘅身份證、住址等個人資料，但係並未作出即時票控。阿貓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三月初他們曾經到俄羅斯領事館參與反戰示威，當時亦都是有被警員登記個人資料，但是今次增加了住址。他坦言有擔心警方可能延後作出拘捕，但是仍然希望站出來呼籲港人支持國際反戰運動。
上個月左右，即係我哋，因為今個月即係我哋都喺俄羅斯大使館下面去示過威嘅。咁嗰陣時候就朝早啦，而且比較少人啦，咁淨係俾職員睇啦，同埋嗰陣時候都有大量警察圍住我哋啦。咁我哋就唔想示威俾警察睇嘅，我哋係想示威俾市民睇嘅。咁所以今次先會揀人流多啲嘅地方啦。咁但係估唔到就會有呢個嫌疑去引起群眾嘅聚集。咁呢個係我哋唔想發生嘅嘢啦。
阿貓表示，在香港為烏克蘭發聲有一定的壓力，因為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相當友好，而且在烏克蘭問題上一直沒有實質表態，借呼籲雙方談判之旅。不過他相信個人仍然有發聲的自由，就算再微小的示威仍然應該去做。
我相信記者傳回來的真相啦，咁係有大量嘅屠殺嘅情況出現啦。咁而無論佢哋用啲咩幌子，即係乜嘢法西斯啊，乜嘢極右勢力喺烏克蘭入面都好，烏克蘭係有好多平民日常生活，佢哋係普通一般嘅平民。而俄羅斯犯低咁樣嘅戰爭罪行，佢哋係要受到制裁，咁亦都冇話咩所謂談判應該即刻撤出嘅。咁我覺得我個人都仲係有一個自由去發聲，即係可能大家覺得會唔會好傻啊？呢個時候出嚟，但係我覺得咁我一個人嘅力量真係好渺小，我都冇能力去呼籲啲乜嘢群組聚集啊、乜嘢組織啊咁樣。咁至少咁樣都可以做啩，即係咯。咁我都唔覺得我會威脅到啲乜嘢政權咯，係。
阿貓又表示，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近月接連受到打壓，促使個別學生發起反戰聯署聲援烏克蘭，目前已經有接近2000個簽名，亦都令到更加多的同學關注烏克蘭議題。即使當中有學生爭議北約應不應該軍援烏克蘭，並且擔憂這個舉動可能會導致戰事升級，但是他認為這些分歧不影響俄軍的行動是入侵的事實。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引发外界对中国是否可能侵略台湾的联想和担忧。美国最高军事将领说，要阻压中国进犯台湾，就必须确保中国知道台湾是一个难以攻占的目标。不過台灣的備戰不足，使到一些軍事專家感到擔憂。一個關於台海衝突的兵棋推演顯示，如果北京在2030年作出攻打台灣的決定，不同作戰準備可能為戰爭帶來不同的結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使到大家連帶注意到台灣的處境。這幾日在國會聽證會上面，多位國會議員都對台海安全如何避免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提出問題。在4月7日星期四，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面，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就問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麗將軍，國防部如何協助 台湾阻压拐网军的攻击。美利答复说，对中国最好的威胁就是确保中国知道，如果他们要攻打台湾，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以及是以攻占的目标。他说美国必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御，不过对台湾最好的防御就是由台湾人自己做，我们当然可以协助他们，例如就好像在乌克兰一样，就其中有很多的教训中国也都是非常认真看待。中国政府坚持台湾是他们领导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如果中国近期内攻打台湾，结果会是如何？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问题是最令到他担忧的，是台湾是否能够好像乌克兰一样抵挡中国的侵略。亨泽克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侵犯，台湾有三个急迫性的工作要努力解决。首先是第一紧迫，就是要备战储存，包括粮食、油料，要及是武器弹药，因为封锁台湾是可以预见的情况。但是台湾是一个岛屿，不似是乌克兰一样在陆上接壤其他的国家，美国或者其他的盟友无法好似对乌克兰一样从边境提供武器设备。一旦解放军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台湾现有的储备能够是支撑几耐是一个问题。其次，亨泽克认为台湾急需加强地面防御，因为即使是中国会从空中轰炸开始攻击行动，但要占领台湾最终仍然是要返回到陆地战。习近平在看到俄罗斯无法向乌克兰速战速决之后，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要攻打台湾必须要比俄罗斯发动规模更大、火力更强的攻击，因此亦都会更加暴力，台湾必须要对地面战有所准备。陆战队退役的亨泽克表示，第三，台湾必须要尽快是加强的公民防御，因为为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是不变的，因此所有台湾人民都必须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以便解放军的攻击一开始，一般公民都知道应该有何行动。亨泽克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仍然进行当中，要话美国、台湾或者中国解放军能够从这场战争得到乜嘢嘅教训，或者是为时尚早，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分析之后，才能够得到一些初步的结论。因为就连美国原以为已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当中得到教训，但是后来证明在现实上那些教训仍然不足或者是不正确的之处。不过即使如此，亨泽克认为他对台湾应该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的主张，从这次的乌克兰大量使用标枪、无人机等不对称武器来对抗俄罗斯的攻击似乎可以得到支持，但是他亦都提醒说，乌克兰的做法有效还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因素，譬如是俄罗斯军队是否真的是实力太弱，而且中国亦都很有可能从其中得到完全相反的教训，例如认为在武力犯台时美国的反应会如同对乌克兰一样。他是相信中国认为美国会介入，不过如果中国的打算是我们的介入可能有不是军事性，如果习近平的计算是他能够让我们所做的有我们在乌克兰做的以后方领导提供资源带头实施经济制裁等等，习近平或者会说这个是我愿意付出的代价。亨泽克认为，要抵御解放军的侵略，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协助非常重要，但是台湾自己的作为才是重要的关键。这两个因素亦都体现了最近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针对台海冲突设计的一场兵棋推演当中。兵棋推演的主要设计者塞宾斯基以及是作战模拟与整合小组成员塞巴斯蒂安星期日在外交政策网上介绍了这个为美国国防部做的兵棋推演，并且分析了四个中国武力犯台可能出现的不同场景。兵棋推演的前提设定为是2030年，第一个场景是2030年北京作出的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恐惧，导弹如雨点般落下，摧毁了军事基地以及通讯设施，而在海上，中国海军包围台湾，数以千百计的登陆艇快速横越台湾海峡， 当美国军舰驶近嘅时候，佢哋系受到咗大量嘅导弹、鱼雷以及无人机嘅袭击。中国闪电攻台击沉美国军舰嘅视频喺网络上泛滥，士气低落嘅台湾人民唔愿意系拿起武器抵抗大量已经上岸嘅中国部队。第二个场景嘅前半部一样系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嘅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系恐惧，导弹如雨般淹没台湾嘅防卫，摧毁军事基地以及系通讯设施。而喺海上，中国海军包围台湾，数以千百计嘅登陆艇快速横越台湾海峡。不过接下来嘅发展就系有一啲嘅变化。美国战舰提供美国在地区受威胁基地重要导弹防卫，远程轰炸机已经制导导弹大量摧毁逼近台湾的登陆艇，给予台湾短暂的窗口集中防卫能力，对付剩余的已上岸的中国部队。两位兵棋推演的设计者解释说，兵棋推演的目的是要帮助美军理解他所具有的能力以及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是美方的失败是否因为补给缺失，是否因为能力不足，是否因为对对手的作出误判，找出美国可能在哪一种的状况之下失败的极高的价值，因为它制造了一个机会来解决弱点。所以兵棋推演重视的是在过程而不是结果。经过兵棋推演之后的改进，下面可能出现第三个前提相同但是结果不同的场景。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的黑暗、混乱以及恐惧，配备美国的能力，台湾军方抵挡了中国导弹初步攻击。而在海上，中国海军受到了大量无人潜水艇的攻击，正当是数以百计的登陆艇是横越未受保护的台湾海峡的时候，他们被这个未预见的力量是毁灭。在美国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感应器的支援之下，远程轰炸机发射的复杂导弹击沉了驶向台湾的剩余船队。台湾开始修复他们的基础设施，动员后备部队为紧接下来的长期对抗进行准备。两位的作者说，兵棋推演过程当中仲可能是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这个假设的场景当中美方的威胁失败，对手在哪一方面的能力限制了美军投送军力的能力。透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分析，能够协助军方作出调整改进，使到他在战术、行动以及战略等各个方面更加精通熟练。于是再经过进一步的完善，下面就是第四个新的场景。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中国沿海的军港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恐惧，数以千百计的登陆舰艇无法在港口运载部队，而必须要等候进一步的命令。大部分对准台湾军事设施的中国导弹都是被防御炮台系拦截，中国海军在海上遭到先进的移动水雷以及是超高音速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带领地区盟友伙伴来回运送是重要的弹药、补给以及军事能力给予台湾。虽然受到损害，不过台湾的基础设施成功地将部队以补给运输是到防御的地点，令到台湾准备好击退下一波的攻击。经过不同的场景设计，作者说，即使是美军在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兵棋推演当中是失败，但是军事规划者可以从失败当中学习，因此兵棋推演输给中国反而是有助于美国在战争当中赢得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上海居民正是因为封城造成的食物短缺而手足无措的时候，中国的宣传机构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力推领导人习近平主持的冬奥表扬大会，同时继续审查和删除反映上海生活困难和讨论食物短缺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时间4月8日举办的这次表彰大会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新闻贴出了习近平在讲话之中称赞中国文化和中国美食的片段，其中他还特别点名了为中国赢得三枚奖牌的谷爱凌，并指出 佢愛吃鹹餅。會後活動在美中兩國的谷愛玲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他吃鹹餅的事，他特別開心，亦都好榮幸能夠將中國文化帶向世界。習近平和谷愛玲的互動在社交媒體上面亦都迅速流傳開，但是在一些網民看來，中央政府和官媒在上海疫情造成大量居民生活困難、孤立無援的當下，營造出的喜慶氣氛令到他們感到不舒服。一位網民在微博上面寫著，東澳頒獎歌舞昇平，上海人民無人問津。另外一位網民寫著，谷愛玲吃鹹餅，外國人吃餃子，她吃疫情停業百姓的淚水和苦難。一位網民感嘆說，剛才看到新聞聯播還在終結東澳冬殘奧會的經驗，一片歲月正好，這些割裂感簡直返回到了疫情最開始的那一年，武漢在這裡苦苦掙扎。春晚歌舞昇平，美國之音發現一些早先能夠被查看的類似微博已經遭受到屏蔽，原因是這些微博因被多人投訴，根據微博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已無法被查看。封城之下，很多上海居民遇到了嚴重的物資短缺問題，需要通過每人上網搶菜等的方式以獲得食物供給。網絡上面亦都不乏對這個話題的激烈討論和抱怨，但是網民日前發現熱搜話題上海買菜已經被微博屏蔽。一位網民寫著說，並且附加了一張微博屏蔽該話題的截圖，就是說好消息徹底解決了上海買菜的問題。一位網民又回覆說，無語了，餓死也算清零嗎？其他的網民跟著寫著說，誰發現問題就解決罪，厲害了我的國。另外一篇在微博上面廣泛流傳的上海疫情文章也都被刪除。在這篇名叫求救的文章之中，作者 Storm 將寫下了自己和身邊人在上海封城之後的經歷。他在文章之中寫著說，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買菜越來越難，外省快遞全部發不入來，周邊外賣商家超市全部關門，只能夠靠叮咚、盒馬、美團整點守住搶菜，完全靠運氣拼手速，能搶到幾顆大白菜的都能夠高興一整天。他又指出，上海不同小區接收到物資的程度相差巨大，很多小區收到的物資很少，甚至有人沒有收到過物資亦都是事實。他又表示，不同群體的生活狀況亦都不同，熟悉科技的年輕人可以通過軟件順利搶菜，但是這些對老年人來講就困難得多了。他寫著說，他是一個在上海打拼的普通人，他沒有其他的能力，剛剛好是一位互聯網的博主，有發發聲的能力，無論這篇文章會不會被和諧，他今天也都要發聲，替他自己也都好，替生活在上海的人也都好，向全國人民求救。微信以此內容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為由，刪除了文章。微博上面一個叫做職場人打卡日曆的網民稱自己是舉報了，該網民在一條微博之中寫著說，並貼上了自己舉報成功的截圖，他說在這個截骨案上面發出這樣的文章，是為國家製造麻煩，給了全國人民恐慌，這個自媒體博主為了流量贈國家熱點實屬不應該。其他網民發現，一位網民寫著說，全民反映的是目前上海的現狀，不在上海是無法體會的，不奢求理解，但舉報真實的求救訊息就是冷血的行為。另外一些網民就表示，除了批評舉報者，亦都需要反思中國的審查體制。一位網民寫著說，人是好壞好賤，但背後的制度更有問題，為什麼舉報之風會盛行呢？是體制給的正反饋，激發了人性的惡。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有研究報告說，中國的醫生參與囚犯器官摘取違反醫學的準則。在2005年，以色列醫生雅各布·拉維的一名的病人，按照兩星期前就已經獲知的確切的日期，前往中國接受了心臟移植的手術。詳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個令到拉維醫生感到震驚，他說 哪一个能够在一个确切的日期向你保证可以移植一个心脏？新闻网站在4月4号报道说，因为这个意味着有人必须要在那个确切的日子里面是死去。赖维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希巴医学中心的心脏移植科主任。4月4号，他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马修·罗伯逊合作，在美国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一篇经过同行审议的有关中国医护人员在未遵守医学标准程序的情形之下进行器官移植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说，死亡捐赠者的规则是移植伦理的基础，该个规则规定，在捐赠者死亡并且正式宣布死亡之前，不得开始器官获取，同样获取器官不得导致捐赠者死亡。两位研究者对发表在一个科学期刊上面2838篇与中国移植相关的医学论文均是取行取证，最后从71篇当中找到了证据，证明被摘取心脏或者是肺的供体未被正确宣布已经是脑死亡。因此研究者认为，研究结果强烈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参与了器官摘除的行径。该个报告仅仅是限于研究中国的供体心脏以及肺的捐赠移植，因为对这两个器官采取购的通常需要心脏仍在跳动的捐赠者，获取这些器官的道德是要求捐赠者被宣布脑死亡。心脏移植是最好的研究案例，罗伯逊在4月7号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表示，捐赠者必须要已经是脑死亡，但是他们的心脏仍然在跳动，如果心脏进入是骤停，将无法进行移植。因此提供尸体的安全部门以及医疗系统之间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为了移植而进行的器官采购只能够在确定脑死亡之后才能够开始，否则器官获取手术本身就成为了行刑的一部分。赖维医生说，确定脑死亡在医学上有三个标准，病人是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脑干反射，最重要是通过进行呼吸暂停测试来确定患者是否可以自主呼吸。赖维说，这个的确认的过程是要持续8到10分钟，我们是没有看到一次的呼吸才能够确定患者被诊断为脑死亡。如果观察到呼吸运动，即是相反的呼吸暂停测试被认为是阴性，因此不能够支持脑死亡的诊断。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医生向美国之音记者解释，要确认一位患有脑死亡，不单只是要看到脑电波已经是走平，而且是需要3年的神经内科医生的签名。但是研究报告发现的71个案例当中，他们不知道供体大脑受损的原因是什么。赖维说，脑死亡的测试并未有在他们摘取器官的手术之前进行，而是在脑死亡还未有宣布情况之下，这种的案例中大多数情况是让患者紧接上是呼吸机，接着就开始摘取器官的手术。从71篇中国医学论文当中是截取的片段有着这些的记载，脑死亡后用麻醉剂维持呼吸，死亡之后迅速地建立人工呼吸，自主呼吸丧失的死亡供体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应尽可能地迅速建立辅助呼吸支持循环，维持供心的血氧供应，避免或者缩短心脏缺血的时间，同时迅速地剖胸取心，供体大脑死亡之后首先分秒必争地建立呼吸和静脉通道。这些论文片段未有是对脑死亡的确认的任何描述，有的只是为了确保器官能够有效地移植而采取的供氧紧急措施经验介绍。所以我们是推断，如果囚犯在被宣布脑死亡之后或者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前被立即插管，这样囚犯可能并未有脑死亡，更多的是脑死亡还是未有被确定。罗伯逊指出，哪一种的采购心脏就成为了是死亡的原因，据此推测是医护人员在执行死刑，鉴于中国官方的声明，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囚犯。 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反对死刑组织负责人滕彪表示，这个是首次有人用这种严谨的学术论文的方式指出中国相关医护人员参与到器官摘取过程当中，根据中国的刑法，这个亦都是明显的犯罪行为。滕彪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讨论会上表示，在中国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的人权更加难到得到保障，无论从政府还是民间的角度，都认为是犯了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这种观念之下，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不会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来对待。滕彪表示，是否正式宣布脑死亡，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早死一回和迟死一回都是一样，不会将它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篇的论文当中检视的71份的报告都是在1980年到2015年的期间发表，总共涉及到中国的56家医院，其中12家是军队或者是准军事医院，遍及中国15个省、33个城市。报告的作者罗伯逊表示，他们查不到2015年之后有同类的报告。滕彪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宣布从2015年1月1号开始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开始，所以相关的论文就不见了。罗伯逊认为，从好的方面解释，改革方案确实是停止了对囚犯的器官的使用，因此亦都停止了这些的滥用行为，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草根人权活动家以及研究人员在2014年9月揭露了违反死者捐献规则的行为，而中国官员关注国际的看法。罗伯逊指的应该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以及加拿大人权律师莫塔斯发表的独立调查报告，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未有停止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滕彪表示，根据王杰夫之前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他说死刑犯是亦都是公民，如果他们作为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当然是可以，所以说死刑犯器官移植就将他变成了公民的自愿捐献器官，所以亦就是不涉及到死刑犯的问题。所以他是觉得这个只是要改变一个讲法而已，而这种从死刑犯身上采取器官进行移植这种做法并未有停止。环球时报在2017年的报道下，当时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席的王杰夫并未否认中国在使用死囚的器官，他指责法轮功混淆使用死囚器官以及是活摘器官。他说不关心中国是不是在使用死囚的器官，更加不关心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续命，只是想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政治化、妖魔化。拉维和罗伯逊的研究报告说，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移植国家，仅仅是次于美国，但是人权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移植数量甚至是超过美国，根据报道2020年是超过39,000宗。报告表示，中国的医院继续宣传移植等待时间为 几个星期，而美国的等待时间以月以及年为单位。医院继续通过英文、俄文以及阿拉伯文网站宣传器官移植游客。中国当局现时表示，到2023年他们将会进行50,000宗的移植，据说全部是来自自愿的捐赠者。滕彪表示，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中国官方不单止将器官移植作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有关死刑犯的所有统计数据都作为国家秘密，没人知道中国每年有多少的死刑犯，执行死刑有多少人。滕彪表示，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数量非常之庞大，而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非常少，这个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跟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缺少捐献器官的习惯是有关。他还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除了是死刑犯，可能还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包括维吾尔集中营的人士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拜登政府提交的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当中，提高了核武器现代化改良的支出，但取消了海射核巡航导弹的项目研发。有核武器专家认为，海射核巡航导弹作为应对有限核打击的低当量的武器，是虽然有可能拉低使用核武的门槛，但能够有效填补陆核攻击型战斧巡航导弹退役之后的空缺，补充装有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反而进一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持续核扩张和挑衅盟友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提议设立海射核巡航导弹项目，旨在填补美国在反击低当量核武器领域的不足，但是拜登总统曾经在2019年的竞选活动之中称其是一个坏主意，并在今年的预算申请取消了该计划。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核力量重要负责人、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这个星期一向国会致信，呼吁保留海射核巡航导弹。乌克兰和中国的核现状表明美国存在着威胁和确信缺口。为了了解这个差距，一种低当量非弹道的能力可以在无可见生成的情况之下进行威胁和响应，这些对于提供持久的可生存的区域的能力是必要的，有助于威胁对手保证盟友安全，提供灵活的选择以及补充现有能力。他相信具有这些属性的能力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被重新审视。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到普京总统就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发出核威胁，专家每天都在新闻里面争论普京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他认为取消这款旨在解决这种危机的武器，不单止会剥夺美国在地区冲突之中压制对手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所需的能力，而且还发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普京的核威胁可能正是发挥作用，美国正是在这里退却和被吓倒，而不是展现实力。反对保存海射核巡航导弹的人士认为，该武器开发成本高昂，模糊了核战争和传统战争的界限，而且现有的多元化核武库足够应对对手的有限核打击。譬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认为，这款武器的编制能力远远超过成本。一位美国国防部高官亦对日经亚洲表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已经被部署到潜射弹道导弹，如果美国继续维持搭载小型核武器的潜射弹道导弹的战力，即使不开发新型的核巡航导弹亦都可以维持足够的威慑力。但是多位美军高官近日展述了海射核巡航导弹存在的必要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这个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面指出，重大国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正是增加。米利说他对海射核巡航导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的普遍的看法就是拜登总统或者任何一位总统都应该有多种选择来到处理国家安全的局势，他的建议有被聆听，而且他有机会多次持续地表达意见。米利在2019年在书面回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时候说，海射核巡航导弹等武器对于实现灵活威慑和定制威慑战略是必要的。他又说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沃尔特斯上个星期亦都表示支持保留海射核巡航导弹，因为保留多种核武器选项会加剧潜在对手挑战美国的难度。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将它的核库存规模削减了 80% 以上，包括将战术核系统携带的武器减少 90%。核战斧对地攻击导弹曾经在80年代部署在水面舰艇和潜艇上面，然后在2010年退役。前美国防部分管战略策划和能力的代理助理部长莫卡多曾经撰文描述 海射核巡航导弹向对手传递的信息，就是他们不能够指望发动有限的核攻击之后，而不必面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甚至以更严重的方式作出核回击。莫卡多指出，发展海射核巡航导弹具有多重的意义，带回了对陆核攻击型战斧巡航导弹的显著优势，包括部署在隐蔽的水下平台或者分散在多艘水面舰艇上面的生存能力，加强在欧洲东亚进行定制威慑的可信度。它可以在具有高生存能力的水下平台上面运行，很难被找到和摧毁，可以提供无处不在的快速响应，在收到执行命令之后迅速打击目标。美国核武历史学家、在线核武器模拟器 NukeMap 的缔造者亚历克斯·韦勒斯坦在电邮之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开发海射核巡航导弹的动机在于，如果美国唯一的核选择是一切或者无，这样对手会认为美国除非走投无路，可能不会选择一切，所以对手会做出很多全面核战争以下的不良行为，因此添加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是为了令到他们看来更有可能使用低当量的武器来到应对危机，并避免一切损害造成的损害。韦勒斯坦补充说，反对派的论点在于任何有关核使用是可接受的想法都是危险和错误的，敌人在导弹引爆之前不会知道美国在导弹上面部署了什么的弹头，因此可能会率先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到世界更加接近核大战。至于今后是否有必要发展类似的替代武器，韦勒斯坦认为美国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包括低当量核攻击的可能性是否会在俄罗斯应对乌克兰或者中国应对台湾的时候带来的额外的谨慎或者犹豫呢？就算有作用，是否值得付出建设新系统的成本呢？新系统是否会引入新的不确定性和危险呢？韦勒斯坦说，就个人而言，他担心添加这种低当量的选项可能会非常危险，并且会鼓励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他亦都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个星期三曾经提出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哈佛大学的在线研讨会上面指出，核武器可以提醒领导人冲突爆发的惨重代价，但是未必能够阻止战争，并且强调美中竞争性共存以及不寻求中国政权更替的重要性。他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不清楚撤销海射核巡航导弹的细节，但估计是成本的效率不高，毕竟还有很多款的武器可供开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约瑟夫奈曾经在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建议，小型精准的核武器如今似乎非常有用，以至于被习以为常，但是升级风险仍存，国防鹰派有时会忘记威慑取决于对手的心理，而不单单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核威慑政策分析师确立对此回应说，威慑取决于对手的看法，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有很多证据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相信美国的核威慑的能力存在缺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建立海射核巡航导弹的能力，并且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让对手知道他们想错了，他们一旦使用核武器，美国不可能不回应。根据盖勒在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研究，属于战术核武器的海射核巡航导弹可以更加灵活快速地直接部署在欧洲和印太地区，无法被战略系统的潜射弹道导弹取代。他说美国可能有信心用他现有的战略系统，譬如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潜射弹道导弹应对任何的核攻击，但是对威慑而言，重要的是对手的看法。中俄的战略和地区力量集结表明，他们都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战略核武器来到报复有限的核打击，因为可能会导致冲突过分升级，美国反而会从对抗之中退缩。盖勒指出，海射核巡航导弹是对弹道导弹，尤其是 W76G2 低當量武器的補充，它迫使對手除了對付從空中以及海上發射的導彈之外，還要和能夠在兩條軌道上面飛行的導彈抗衡，而且巡航導彈即使在發射之後還可以改變目標訊息。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這個星期二還在一場閉門聽證會上面向國會表示，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核武庫只是以驚人的速度擴張，對美國構成迅速升級的威脅。他在書面上面聲明之中寫著說，中國去年測試的高超音速飛行器飛行了40,000公里，飛行時間超過100分鐘，這些是目前各國的陸地攻擊武器的最大飛行距離和最長飛行時間，而且中國在高超音速、定向能武器等領域都投入了巨大，用於提升全球打擊和擊敗導彈防禦系統、反衛星、反導和反無人機的能力。如果戰略威脅或者核威脅失敗，綜合威脅和國防部任何其他的計劃都無法按設計發揮作用。理查德警示說，美國必須開發和部署額外的先進的導彈防禦系統，投資高超音速和彈道導彈太空傳感器等等。蓋勒認為，海射核巡航導彈為可以在印太區域發揮威脅中國的作用。他又說，他們需要好像對付俄羅斯一樣威脅作為核對手的中國。另外一個擔憂之處就是，中國在印太的核導彈可以打擊美國和盟國進入該地區，美國在印太地區並沒有任何的核力量，這些可以追溯到海射核巡航導彈為何如此重要，因為它使到美國能夠糾正這種的差距，並且在印太地區擁有自己的核武器，從而威脅中國使用核武器。同時美國正是加快推進對陸基導彈、潛射導彈和轟炸機組成的三位一體核力量的現代化改造。拜登政府今年在8134億美元國防預算包括509億美元的核武器支出，比2022年的要求增加了77億美元，其中用於維護並且升級核武庫的支出是344億美元，有63億是用於建設哥倫比亞級戰略核潛艇，50億打造 B-21 轟炸機，36億建設新一代哨兵洲際彈道導彈，10億用於研發新型防區外遠程打擊武器系統，48億用於升級核指揮控制的系統等等。此外，備受關注的核態勢評估報告至今仍未發布，機密版本已經提交至美國國會，上月底公布的事實說明顯示，美國核武器的基本作用是威脅針對美國盟友和夥伴國的核攻擊，只有在為保護美國或者盟友夥伴國的重大利益的極端情況之下考慮使用核武器。蓋勒指出，美國核武器的聲明政策有返回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趨勢，應該保持刻意模糊。他又說，事實說明顯示今年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會減少核武器的作用，聚焦軍備控制而非對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進行威脅，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美國不能夠在對手擴張核武的時候這樣做。奧巴馬在2010年有過這樣的目標，起碼那時候中國並沒有迅速擴張核武器，普京並沒有在歐洲散布核威脅。拜登在2020年競選總統的時候宣稱，美國核武庫的唯一目的應該是威脅，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對核攻擊進行報復。韋勒斯坦表示，2022年的核態勢報告似乎試圖成為唯一的目的，不首先使用的淡化版本。他又說，總的來說，他對不首先使用的提議有些複雜的看法，並且理解為什麼他們長期以來對可能使用核武器應對非核事件的想法敞開大門。他不確定這些言論會對敵人如何看待他們產生巨大影響，因為他們可能會更多地關注美國的能力而不是聲明的意圖。韋勒斯坦補充說，他並不擔心美國不能夠完全威脅中國，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仍然使到中國對抗美國的能力 相形見絕，即使他們最終水平相當，美國仍然擁有這樣的核威脅的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